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 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攀枝花市67岁钟义芳被非法判刑4年半，法轮功学员赵怀荣女士被截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四川李世芳、戴群英、简红梅、刘开胜被构陷到检察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四川攀枝花市现年6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钟义芳，2019年11月，在丙草岗大街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丙草岗临江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近1年，现在已被非法判刑4年半。她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的尿毒症，骨瘦如柴，肚子肿得老大，每天看守所给她打针。钟义芳是攀枝花市攀钢集团公司第2机械厂退休工人，修炼前曾患有游走性类风湿关节炎，随时各个关节游动着痛，躺下去必须有人扶才能坐起来，穿衣服时手翻不过去，必须有人帮忙才能穿上。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钟义芳多次被单位不法人员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2009年又被非法绑架，判刑8年，在四川省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7年1月才出狱回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女法轮功学员赵怀荣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2020年9月17号被截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赵怀荣女士家住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八卦岭乡冷嘴头村，2019年7月承德市兴隆县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赵怀荣家里抄家，各种证件及保险箱被洗劫一空，赵怀荣也被迫流离失所。11月赵怀荣回到家，得到消息的兴隆县国保大队再次非法闯入赵怀荣家里，将独自一人在家的赵怀荣非法绑架到承德市看守所关押迫害。2020年6月，赵怀荣被承德县法院通过远程网上视频方式非法庭审，枉判1年6个月，罚金20000元。2020年9月，赵怀荣被截入河北省女子监狱14监区迫害。
此前，赵怀荣也曾经多次遭受中共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四川泸州合江县国宝将泸州市法轮功学员李世芳、刘开胜、简红梅、戴群英构陷到合江检察院。2020年9月，有家属得到合江国宝教导员任伟发来的非法逮捕通知，声称国宝、检察院两家将继续做洗脑迫害。2020年8月，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法轮功学员李世芳、戴群英、简红梅、刘开胜到合江县自怀镇赶场，被自怀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进合江县看守所。合江县公安局警察与江阳区警察、社区人员非法抄了戴群英的家，警察抢走了属于法轮功学员个人信仰的私人财物，没有依法给当事人家属留下一份搜查清单。随后，李世芳的家也被非法抄查。戴群英的家人聘请律师为亲人维权，律师向合江县公安局与国宝办案人王中和递交了戴群英无罪、应撤销案件予以释放的法律意见的文书，要求依法释放戴群英。在此期间，刘开胜所在的单位四川省地矿局113地质队领导及李世芳的家人多次向合江国宝交涉要人，国宝警察说只要写个不练了的保证，马上就放人。两位法轮功学员都坚定信仰，没有配合迫害。目前，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检察院，仍在非法关押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轮功学员曾幼梅、马玉芝和张文玲分别于2020年2月、3月被非法绑架。目前，曾幼梅被非法判刑4年，马玉芝和张文玲被构陷到东阿县检察院。2月1号，在老柳头小区，曾幼梅被国宝大队长周生桥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3月17号，马玉芝、张文玲在给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到当地派出所，两人都被非法判监视居住半年。8月，马玉芝和张文玲再遭当地派出所警察骚扰，警察要求他俩签字，逼迫写所谓的三书。现在得知，曾幼梅现在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他已经上诉到聊城市中级法院。马玉芝、张文玲被湘江派出所警察非法关押在东阿县。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湖北省政法委派人到十堰市督办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十堰市公检法司跟从迫害。9月份，罗启华、曹吉云、于芬三名老年大法弟子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罗启华先生今年60多岁，因为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但从今年9月起，养老金被无端停发。曹吉云女士今年75岁，9月25号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监控录像，当晚被非法绑架关押，至今下落不明。于芬女士今年65岁，9月中旬外出贴大法真相不甘交，被不明真相者举报。第二天，由毛涧区国宝大队副大队长常武带领十堰东城派出所警察上门非法抄家，抄走50多本大法书和几十本明慧周刊等个人物品。于芬被非法绑架到东城派出所，被非法审讯1天，受到惊吓，血压升高超过200汞柱，现在被他儿子送到医院住院治疗。近2年来，十堰市养老保险局也积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停发和强令追回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的养老保险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报道，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韩旭2019年5月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非法绑架关押构陷，2020年10月被兰州市城关法院非法庭审。韩旭先生今年54岁，山东大学本科毕业，精通4国语言，原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旭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残酷迫害，曾经被非法判刑十年，被开除公职，妻子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跟他离婚。2019年5月29号，韩旭在兰州大街上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非法绑架，非法关押在陶树坪拘留所。韩旭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五个月，在2020年10月5号被兰州市城关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是刘宝森，审判员高天飞，公诉人张静，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证据一一予以驳斥。律师提出，警察他为雄以诱导的方式让韩旭说法轮功并录音，将韩旭举报抓捕的行为属于钓鱼执法。针对证人所说的韩旭让他参与法轮功组织的问题，律师说道，韩旭说了法轮功没有组织，你说让你加入什么组织，怎么可能？说韩旭宣传法轮功，你们到家里抄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宣传什么了？针对证人说，他没说话，我就知道他要宣传法轮功。律师说，既然人都没有说话，怎么能说是宣传？公诉人提到韩旭有翻墙卡，律师说，拥有翻墙卡并不违法，现在好多人都在翻墙，有些机构也在翻墙，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推特向外面发一些消息，如果不翻墙根本就上不了推特，还有很多外企也在用。对律师提出的问题，公诉人张静没有任何具体的答复。在场的人都看到公安检察院违法操作，陷害无辜，所谓的司法人员借法律之名迫害修炼人的罪行，很明显参与此案的公检法人员在践踏法律，作践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学员巴塞罗那传真相，民众支持；新西兰政治家说，终结中共，让和平自由重回中华大地；中共病毒肆虐欧洲，西班牙深受其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每个周六下午，法轮功学员们都在位于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通过真相展板和传单，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暴行。许多民众在这里了解了真实情况，并签名对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表示支持。2020年10月18日，贝蒂女士在听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震惊，在征签簿上签名后，她问，还能为停止迫害做些什么？卡琳娜和拉斐尔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拉斐尔表示，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年，虽然中共当局试图掩盖对法轮功的迫害，但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在真相点前经过的中国人表现得大不一样，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对学员表示敬佩，但也有的中国人因为被中共洗脑严重，表现出中共战狼品性。8月22日，一位年轻女士在经过真相展板时忽然失去理性，撕毁了一张征集签名的表格，她把中共混同于中国，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迫害，丢了中国人的脸。虽然这位女士一开始表现很粗鲁，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对她失去信心，仍耐心地和她交谈。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做了很多坏事，受到世界的谴责，但纳粹并不等于德国，同样中共也不能代表中国，中国人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我们谴责中共的迫害暴行，但我们都热爱中国。经过法轮功学员耐心讲解，这位中国女士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表示道歉，明白了真相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临走时说， 愿意回去了解关于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真相。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最大的 Ovando 自由市场举行了讲真相集会及汽车游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聆听，有的人主动到车队集结处来了解每一标语牌的含义及真相，有的拍照录影，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和支持。克里斯·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也是新西兰直接民主总秘书长。作为这次活动的特邀嘉宾，他在演讲中说道，虽说国家专制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但是中共独裁对人民的暴政却是史无前例的。中共针对的法轮功只是一种传统的佛家信仰。在7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共发明创造了各种巩固其地位、控制人民的方式，他们的手段残忍暴虐、阴森恐怖，让医生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给他们经营的移植机构。这种残暴与冷酷的手段侵犯了所有人权法律。那些受害者是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各种信仰宗教人士及政治意见者，中共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宗教信仰何罪之有？中共要如此反对和仇恨？法轮功学员们只是打打坐，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努力遵循真善忍，基督教也只是要按照他们的宗教理念生活。现在处于险境的还有维吾尔族、西藏以及香港人民。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中共更是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控制人民，如人脸识别、24小时监控、数字货币、洗脑教育、媒体信息控制、消灭反对意见、控制宗教、暴力执法等等。中共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谴责的变态组织，他们还精通如何掌控信息、制造谎言，企图把他们的罪恶行径掩盖起来，瞒天过海，证明其合理性，欺骗整个世界。所幸的是，许多中国人、意见人士、吹哨者、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不断地使这些让人恐怖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更可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围剿抵制中共党员，谴责他们的罪恶行径，冻结他们在美国的银行账户，对中共党员拒发签证。我希望新西兰人民及政府都能加入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终结中共，让中国人民重获自由，让和平与自由重回中国大地。马福克·法拉卡在新西兰青年社工作，他说，我在澳洲时就听说中共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消失，被活摘器官，被杀戮。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搜寻这方面的信息。虽然我特别喜欢中国人，我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我从不信任中共。他还说道，我也喜欢打坐，让我内心平静。真善忍的理念是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不只是一个方面，而是各个方面的改变，例如你的个性，你的为人处事。自从我了解了法轮功，我已经把这些信息告诉了所有身边的朋友，还给他们讲了中共是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给他们做体检，然后活摘器官。马克·佩洛曾经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他说，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得罪中共有可能有利益上的损失，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了解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要停止，活摘器官更是不应该，太恐怖了。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器官的来源。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官员庇护黑社会，迫害良善。作者：新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中共政法系统官员贪腐，与黑社会组织勾结，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今年9月，深圳前市委副书记李华南为涉黑组织主犯张伟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细节被曝光。张伟怀揣2000元闯荡深圳，从一名保安变成身价300亿的深圳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八八财富网进行套路贷，交易金额超过20亿元。这一切离不开李华南的支持。中共官方通报，2010年以来，以张伟为首的涉黑组织利用金融平台利诱受害人借款或融资，再进行暴力追债，攫取巨额财富。李华南明知张伟有涉黑背景，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帮助张伟成为市人大代表，又要求深圳市公安局对张伟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做不立案处理，充当张的保护伞。老百姓说 P2P 暴雷，政府不抓人不追债，反而控制访民，背后最大的黑手就是与这些 P2P 分立的政府官员，看来此言不虚。李华南从2015年5月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8年10月落马，今年7月被判15年。他所遭到的恶报不仅是保护黑社会这么简单，根本的原因是参与迫害法轮功。2016年9月，在李华南任政法委书记时，由广东省政法委、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省公安厅、省国保等直接操控部署，实施了针对广东省法轮功学员的跨地区绑架事件，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和揭阳等地有2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华南在深圳政法系统内任职20余年，危害之深不是几千万的贪污金额所能界定的，而像李华南这样的官员不计其数。公检法系统本应该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安定，但这些人一方面保护黑社会，一方面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完全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难怪老百姓说中共就是最大的黑社会。公安系统无奇不有。今年8月，中共湖南省中制办前主任、湖南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周福波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被判刑19年。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名，但他用假名字、假档案生活了30多年。湖南人周福波原本姓江，1986年冒用云南人周福波的名字到云南参加高考，享受了云南当地的高考优惠政策，得以考上武汉大学。此后他一直苟活在他人的名字里，并使用假档案升迁，直到案发。大学毕业后，周福波33岁时给一名湖南副省长当秘书，由此进入仕途快车道。2014年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周福波一手包庇黑社会，一手迫害法轮功。据明慧资料统计，在周福波任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仅在2016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2人次遭迫害，其中湘潭市法轮功学员王桂林遭迫害致死，39人被非法判刑或非法开庭，144人遭绑架或被迫流离失所，66人次遭骚扰。周福波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被中共毫不留情地抛弃，也是咎由自取。中共统治下的警匪一家现象比比皆是，黑到什么程度呢？超乎想象。黑龙江省的全省优秀警察车福兵竟是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 2019年10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车福斌被查，被指是当地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而就在此前的11中共70周年大阅兵时，车福斌还荣幸地获邀观礼，是黑龙江省仅有的两名参加观礼的警察之一。数年来，他曾被授予感动哈尔滨年度人物、哈尔滨市民喜爱的好警察等各级荣誉称号50余次，一位被中共吹捧的榜样就这样被撕开了面纱。中共的伪光正实在是骗人的把戏，车福斌的落马是对中共伪光正的极大讽刺。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正在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三大善变，而且愈演愈烈，连中共官员自己都承认这一点。2018年6月，陕西省商洛市正安县一名社区书记在信访局接待上访者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你听不听，不听也得听，叫你东你不得西。中共篡政以来，在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运动中迫害好人，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是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为所欲为的黑帮。中共不是中国，它摧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它是西来幽灵，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撒旦邪教，所以才不遗余力地迫害坚持正信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唯独遭中共恶势力打压，中共将中华民族带入深渊，正像《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说，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作为炎黄子孙，只有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远离中共邪教的毒害，才能走出深渊，看到光明与希望。
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 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医者的修炼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台湾的医师胡乃文，他曾经研究西医的药理学，也曾在台湾许多大学指导传统医学社团的针灸和中医。现在他是美国加州桑尼维尔河洛医科大学的教授。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医师，发丝银白，姿态从容，鹤发童颜，笑容可掬。胡医师视病人如亲人，医术精湛，许多病人四处寻医后才在他的诊断下找出真正的病因。多年来慕名求诊、远道而来的病患纷至沓来，那么胡医师是怎么样走上修炼道路，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胡乃文出生在台湾，他的人生之路在念高中之前仍然是很模糊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自己会步入医学。胡乃文说，以前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读高中时分甲乙丙组，我连自己要读哪一组都不清楚，只是随着要好的同学来选择，你读丙组，那我就来读丙组吧，慢慢的也就越读越有兴趣了。上大学时，胡乃文研读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及内分泌，毕业之后他又投入到药理学研究中，并被单位派去美国斯坦福学院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胡乃文回忆道，我在美国的研究院里那段时间，常到图书馆里查询当季最新的研究资讯、科学文献，发现中国医学提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叫针灸。我是学西方神经科学的，心想神经和针灸一定有所关联。回到台湾后，胡乃文就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医学，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他仿佛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其中收获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与精髓。当他考上中医执照时，已届不惑之年。胡乃文说，其实我自小身体就不好，即便是青壮年最有活力的阶段，也总是脸色蜡黄、空虚乏力，常因心情紧张以致肠胃不好而感到苦恼。学西方医学时，曾摄取很多营养药剂、健康食品，常常吃也没啥用处。 当上中医后也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表面上好像维持的还不错，但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差的。中医西医在胡乃文身上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他转而去寻找气功。在接触了各门各派的气功后，他希望借此自我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就在胡乃文接近50岁的时候，在一个气功学习班上，听到一位同学提到了法轮功这个名词。那时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法轮功在传。此后胡乃文不断地向人打听询问，终于在1996年找到了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1997年初，胡乃文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教功班。11月，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胡乃文说，那一年大法师父来台湾三星国小讲法，我看到师父在那么忙碌嘈杂的环境当中一直不愠不恼，平静祥和。师父叮嘱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要从好人做起，按照高层次的法修才能修成。大法师父慈悲宽厚浩然正气的风范一直烙印在胡乃文的心中，从此以后他便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过去时常犯的毛病不见了，因为紧张烦恼发怒焦虑而导致的肠胃宿疾也消失无踪了，不仅精神越来越好，智慧更仿佛涌泉般源源不绝，大法给他开智了。此后他对许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学了法轮大法之后，胡乃文才明白，不管是针灸也好，中医也好，都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完全领先于最尖端的西方医学，而法轮大法则远远超越这一切。它不是气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修炼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法轮大法明白地揭示了人体、生命及宇宙的深奥法理，更是胡乃文在不断实修中体悟到修命与修心、健康和道德的直接关系。在胡乃文刚得法修炼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来找他看病。老太太是一位基督教徒，每天都要祷告。胡乃文问他，他祷告忏悔时都说些什么。老太太说，我和上帝讲今天和谁发脾气了，明天又和谁不好。胡乃文深知要想治病得先治心，疏开心结再谈病情。于是胡乃文用在法轮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对老太太说，我们讲的忏悔啊，您是不是每天忏了却没有悔呢？忏而不悔，悔而没改，就等于零。没想到老太太把胡乃文的话听进去了，流下了许多眼泪。下次再来看诊时，老太太包了一个好大的红包，告诉胡乃文，他回家之后改了乱发脾气的坏习惯，竟然让他的病完全好了。这个真实的案例让胡乃文证实了，所有的病如果都能用法轮大法法理来实践衡量，那么人所称之为病的东西其实也就什么也不是了。病虽由心造，境 也随心转。若能在苦中修去人心，升起正念，也就能从病痛中破茧而出。胡乃文说道，有一些病情，包括闻之色变的癌症，从中医理论来讲，可能是情绪过度喜、过度怒、过度惊、过度恐所造成的。这些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波动，也都是因为人的名利情放不下，进而牵引万病丛生。所以当和病人谈及病情时，在低层次上，我会告诉他们是生活习惯不当、养生方式不对所导致。但若能在高层次上让他们放下内心的欲望和执着，病人的病反而就好了。胡乃文体会到，病痛的本身不是问题，面对病痛的心境才是关键。在胡乃文修炼的初期，有位年轻人每个星期都要找胡乃文一两次。有一天，胡乃文严肃地和他说，你身体的状况我用药已经没法治了，你最好去学法轮大法吧。原先那个年轻人怕冷怕到什么程度呢？怕到连家中的窗户都要用胶带紧紧封起来。后来他听从了胡乃文的劝导，上了法轮大法学法交工9天班，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完第二节课，他竟然会流汗了。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从此再也没有到诊所来找胡乃文看病。还有一位红斑狼疮的患者，每周一定坐飞机从台南到台北来找胡乃文就诊。有一次胡乃文问他要不要在台北住几天，顺便来上法轮大法9天学法交工班。患者很快就说好。上完9天班过后，这位患者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胡乃文了。可是胡乃文也遇到过另外一些病人，放不下固有的宗教及观念，不愿试着相信法轮大法，结果20多年来仍然在病痛中载浮载沉。不同人心反映出不同的状态，不同人心也造成不同的后果。胡乃文表示，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心。我在看病当中也是这样来思考的，对方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我是否也有同样的执着。每天我都这样找自己，一天看5个病人，5个病人心里放不下的东西都在我脑袋里转过一遍，50个病人就向内找50遍，100个病人就向内找100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让我来检讨自己的，整个看病的过程就是我修炼的过程。尽管人生过去了大半辈子，但对胡乃文来说，自己仍是单纯相信大法师父的幼儿园学生。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的路上。胡乃文说，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对修炼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遇到了我就把事情做好，遇到了我就把自己修好。如今胡医师行医济世已35载，他除了为病人看诊医治之外，还开办自媒体胡乃文开讲名医谈养生，为大家解说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已有37万多位订阅者。他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另外他还写文出书，并以75岁的高龄四处参加巡讲活动。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只有一个，他说，年轻时接触人群，目的是希望得名求利，但修炼之后那种执着已经没有了。我现在不为名利而来， 而是为众生而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希望看到和我有缘的人能和大法牵上那根线，结好那份缘，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老人家，家住辽宁，今年都81岁了。他是在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并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修炼前所患的所有疾病，如家族遗传的眩晕症、胃肠不好、肾病、心动过速、每年必犯的手背上的冻疮等等，在修炼法轮功后全都不药而愈，再也没有犯过。多年来他无病一身轻，连头发全都变黑了。用亲戚们的话讲，这位老太太真是走路生风，身轻如燕，简直返老还童了。几年来，老人走出家门，向他身边的亲朋好友讲述真相。他们中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很多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在他身边就有很多很多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90多岁的叔叔受益的故事。我经常去叔叔家，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修炼以后身体健康的神奇变化，他很认真地都听明白了，很认同。我送给叔叔的真相护身符，他很小心地放在了上衣贴身的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叔叔家，他说，二侄女儿，你可来了，你差点见不着我了。我问叔叔发生什么事了，叔叔说他有一天在马路旁边走着，突然身后开来一辆超速的汽车，把叔叔撞出去好几米远，头着地，棉帽子被马路磨掉了一大片毛，可想被撞得有多严重。叔叔当时就休克了，司机跳下车来大声喊，大爷大爷，吓得声音都颤了，喊了好一阵子才叫醒叔叔，问叔叔的家在哪儿，家人的电话等等。这时叔叔有点处于朦胧状态，啥也想不起来，正好邻居看见了，就找来叔叔的孩子，孩子问爹怎么样了，叔叔说没有事，我再歇一会儿就好了。司机非要去医院看看，叔叔拗不过他们，只好去了。到了医院，叔叔告诉医生说没有事，医生说得检查检查，检查结果说没有什么问题，医生说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真结实啊。叔叔从怀里拿出护身符对我说，你送给我的护身符真灵验啊，不然我这90多岁的人撞得这么严重，咋就没事儿呢，太谢谢二侄女了。我说别谢我，应该谢谢的是师父，是师父保护的你，救了你的命呀。叔叔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个故事，老同事说，怎么30-40分钟就好了？冬天，我去老同事家串门，看到他正坐在沙发上泡脚，他说他的腿脚都肿了，难受的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打针吃药，还买了500多元的中草药泡脚，也不好使。我说我有一个好办法， 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他说，还有这好事儿，赶快告诉我。我就告诉他，我修炼前后的身体变化，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很多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遇难成祥的事例，还有三退的重要意义。他听了很信服，也很认同。他说，我现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把我入过的党团队都退掉。我说，太好了。我大约讲了半个多小时，水盆里的水都凉了，他老伴儿给他换了一盆热水，他自己把脚放进热水盆里了。他老伴儿说，你能自己放进去，不用我搬了。老伴儿就把他的裤腿往上一挽，一看腿脚都出褶子了，消肿了，而且按哪儿也不出坑，也不疼了。老两口感到很惊讶，这可高兴坏了，怎么三四十分钟就好了？这法轮功真神了。两口子都说，太谢谢你了。我说，你们就谢谢李老师吧，是我们师父给你治好的。他们说，谢谢李老师。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练。不久我就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宝书，从此他也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还来教他练功动作，过了不长时间，他就能下楼遛弯了，还能到公园了。他们老两口都非常高兴。通过我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很多亲朋好友都受益了，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道来，真心希望善良的中国民众不要偏听偏信邪党的一言堂谎言，多么希望更多的人身体健康，分清善恶，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脱离险境，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